当耶稣沿着加利利亚海行走时，看见西满和西满的兄弟安德勒在海里打网，他们原是渔夫。耶稣向他们说：“来跟随我，我要使你们成为渔人的渔夫。”他们便立刻丢下跟随了耶稣。耶稣向前行了不远，看见宰勒的儿子雅各伯和他的弟弟若望正在船上修网，耶稣于是立即招教他们，他们就把自己的父亲宰勒伯和佣工们撇在船上，跟随了耶稣。
时期一满，天主的国临近了，你们悔改信从福音吧。今天主日弥撒的主题，让我们悔改信从福音，而用这样的一句话开始，说时期一满，天主的国临近了。什么是悔改？悔改是我们走进，是在天主国的道临中悔改，是在天国临近下悔改。今天的福音开始的时候用了这样一句话，说若翰被监禁后，耶稣来到加利利亚宣讲天主的福音，说时期已满。一说悔改，我们很多时候想到的是我们自己，我要回头改过，我要洗心革面，我要重新做人，都是我要我要我要。但是福音它要改变我们的逻辑。什么是悔改？不是你要，是天主要你要。时期已满，什么样的时期？天国临近的时期。什么是天国？天国也代表天主的国度。说到天主的国度，我们还想到一个世界的国度。若翰被监禁后，若翰被谁监禁？被黑洛德。黑洛德象征着这个世界的国度和世界的统治。人要悔改，是在天主的国度内悔改，是走进天主的国度。可是天主的国不是人，从人来的，是从天主来的。不是我们建立的天国，天国是从天主那里走向我们的。我们的天父，愿你的名受显扬，愿你的国来临。天国来临了，我们才知道什么叫悔改。天国来临了，天主国的福音到了，我们才有能力悔改，明白悔改。所以要改变这个逻辑。若翰被监禁，是被世界的国度监禁的，可是若翰却不受困于世界的国度。世界的国度绑住的是若翰的肉体， 但是弱汉的生命，他的心灵是自由的，他是在天主的国度内的自由。所以弱汉被监禁后，不代表世界的国度的得胜，反而象征着天国的降临。若汉被监禁后，表面好像世界的国度成功了，但是事实上耶稣来了。耶稣来带来什么？带来了天国。耶稣带来了天主的统治。什么是天国？我们说到国这个词的时候，好几个意思。首先是国度，国度是什么？是天主的统治。这个地方在天主的统治范围内，就被称为天国。就像我们说这个版图内属于哪个国家的，这个国家对它有主权，这叫天国。我们生活在罪恶权下的时候，表示我们没有在天主的国内。像黑洛德，他是典型的世界国度的人。那世界的国度是什么呢？是邪魔的国度，是罪国的国度。黑洛德整个的家庭，他所代表的王国，就代表着邪恶的王国。他的淫乱放荡，他的凶杀好残，代表着他属于罪国的国度，而是罪国的奴隶。谁犯罪，就是罪恶的奴隶，就属于罪恶的国度之下。罪国形成一种国度，也代表罪国它形成一种捆绑。人没有能力从罪恶的国度里单独走出来，除非耶稣来了。所以若汉的死带来了耶稣的来临，他也象征着将来耶稣在十字架上彻底地粉碎魔鬼的国度，罪国的国度。所以谁把我们从罪恶的国度医治到天主的国度呢？耶稣基督。我们在福音的时候读福音，他先把他的子民医治到他爱子的国度内，这段经文经常读，就是从世界的国度把我们拉到天主的国度里，从罪过的捆绑之下把我们释放出来，带到天主的统治之下，而不是罪过的统治。所以当你听这句话说时期已满，耶稣来了，是在若汉监禁后耶稣来了。耶稣的到来就象征着什么呢？天主的国度。所以当我们提到天国的时候，它就和耶稣连在一起。天主的国代表天主的国度，代表天主的统治。而谁给我们带来了天主的统治，谁实现天国的统治？耶稣基督。所以耶稣基督就等于说天国的统治。谁接受耶稣，谁就接受他的国度，他的天国。所以耶稣来了，天国来了，福音来了，这都代表着天主的国度。当耶稣来到之后，他开始向我们邀请，这个邀请也代表释放我们，把我们解救到天主的国度内。这个词你我们念日课的时候经常念到的圣咏中，念到的日课的这个经文，可能你没有往深里去反思过。在耶稣基督内，我们被牵，我们被医治到天主的国度内。什么是天主的国度？不再隶属在魔鬼的国度，不再对罪恶的国度、罪国的权下，而是在天主的权下。天主的国度是什么？和平正义的国度，圣洁啊，圣洁平安的国度。从此之后，天主的平安将统治我们，天主的圣洁将统治我们，天主的喜乐将统治我们，天主的同在 将和我们在一起，这就是天主的国度。所以这个国度和悔改并驾齐驱，时期一满，天国来了，我们才有能力悔改。天国时期一满，天主的国度来临了，我们才有能力走进天主的国度。这个国度，走进这个国度，从我们的讲的条件叫悔改。可是如果天国没有降来，如果耶稣的福音没有到来，我们还不明白什么叫悔改。为什么？因为悔改不是光一个概念，悔改还代表着一种力量。悔改这个词我们都会说，但是悔改你能不能做到是关键。谁都说悔改的词儿，洗心革面，重新做人，谁都会说，你能不能做到呢？这就是天国来临的含义。当天主的国来临了，你才有能力悔改，走进天主的国度。这就叫时期已满，天主的国来近了。所以圣保禄宗、博多禄宗徒一直说，你们要抓住这得救的时机，从事你们得救的事儿。时机就是天，就是耶稣说的时候到了。悔改是走进天主的时间，悔改不是人首先的行动，首先是天主的行动。换句话说，如果圣神不感动你，天主的国不向一个人开放，一个人根本没有能力悔改。换句话说，你连懂得什么叫悔改都不懂。悔改是什么？不是说你自己想做什么，而是你在天主内能做什么。什么是悔改？天国来到之后，你被天主的国所统治。罪国是什么？你被邪恶的国度所统治，你隶属在罪国的邪恶的魔王的国度下。可是你要走进天主的国度，不是靠你的能力来走进的，是靠着耶稣基督的到来。就靠着耶稣基督的到来，就是你能走进天主的国度，是凭着他爱子的血，在他的爱子内。这个经文你熟悉了很难吧？借着他爱子的血，在他的爱子内，我们被医治到天主的国内。换句话说，没有耶稣基督，你就没有能力走进他的国度，也谈不上悔改。所以耶稣基督是关键。耶稣来到加利利亚宣讲天国的福音，我们才能走进天主的国度，我们也才明白什么叫悔改。悔改的真正含义就是你开始从邪恶的国度走进天主的国度，从为罪过所统治走进被天主所统治，而且在天主的国内找到自己的一个位置和身份。这个位置和身份是借着耶稣基督给你的，而原罪或者一个大罪，把我们的爱子内的身份，在天主内的身份给我们摧毁了。悔改不是光把脸上的东西擦干净，把身上那个肮脏擦干净叫悔改。悔改是什么？你要在天主的国度内重新找到自己的位置，重新找回自己，这是个恩典。悔改是个恩典。恩典是什么？白白的赏赐。我们在基督内是靠着恩典。赏赐和恩典这两个词儿正好相对。恩典是比如说一个孩子一出生，他什么都没有做的，他就拥有多少个家产，这个是父母留给他的白白赏赐，他没有功行。什么叫赏赐？赏赐是你曾经努力了，做了很多事儿，做完了很多功行，我论功行赏，这叫赏赐。我们的得救首先是凭着恩典，是耶稣基督无偿的白白的向你说，时期已满，天主的国来到了，你们悔改信从福音吧。如果这个天国不降临给你，你没有能力走进天国。 所以改变这个信仰的这个逻辑的改变，世界的逻辑是什么？我做什么得到什么。可是在天国信德的逻辑内是什么？首先是天主做了什么，我才有能力做什么。如果天主不把天国彰显给我们，我们根本没有能力走进他的国度，也没有能力悔改。如果不是天主的神感动我们，没有一个人可以说耶稣是主的。如果耶稣不来到加利利亚，天国不能降到加利利亚，你不能降到加利利亚，天国不能临在，你又谈上什么悔改呢？因为悔改就是等于你走进了天主的国度内，不再被罪国的国度所统治。你要记住这个词，国度。我们在基督内分享了他的国度，他分享了他的权柄，也分享了他的荣耀。国度、权柄、荣耀，我们分享了他。这最初的这个是什么？分享了他的国度，在他的被医治到他爱子的国度内。这个词经常念的词，你得明白它的含义啊。所以耶稣说，时期已满，天主的国临近了。每次当我们读这段福音的时候，都是向你说时期已满。什么是时期已满？耶稣的到来向着时期已满。今天我们每个时刻都是时期已满，因为从耶稣来的时候，时期已经满了，天国已经借着耶稣基督来到了。而天国无时无刻的都在向你说，时期已到，悔改信从福音吧。所以我们每次读读的经文都是这一句话，时期已满，天国不断的呼唤着你悔改信从福音，悔改信从福音。为什么？因为耶稣来了，因为时期满了。什么叫时期满了？时期有一个准备的时期。我们知道整个旧约都是在准备，整个旧约都是在时辰的准备，从亚巴郎到梅瑟到大卫王当众先知，时间是朝着耶稣迈进的。当耶稣来到的时候，时期满了。所以现在是什么时刻了？是悔改的时刻，不再是可以模棱两可的时刻，不再是迁就的时刻，现在是悔改的时刻。是什么？因为时期已满，时期满了，天国近了，悔改吧。那么什么是悔改呢？福音，福音告诉你悔改的真谛，这叫信从福音吧。福音就是解释天国的，因为它是天国的福音。福音是解释天国的，福音是解释整个国度的。你信从福音，越信从福音，你会越明白悔改。当你越悔改，你就越走进他的国度。越信从福音，越走进他的国度，然后信从福音悔改，不断地在他的国度内生根。这就是基督徒的整个灵性们的旅程。那么这个天国还要在地上建立起来。刚才说了，天主的统治耶稣基督，还有一点，这个国度在世界上要以有形可见的国度的模式实现，这就叫教会。所以天主的国度不是光无形可见的，他也可以看见，我们看得见的就是这个教会。所以后面耶稣开始召教宗徒们，成立他最初的天国的一个最初的那个根基，拣选他的宗徒，建立这个教会。而教会是天国在世界上的展现，虽然这个国度还没有圆满，但是这个国度不断地朝着最后的圆满迈进。这个教会的天国会有惊涛骇浪，会要满布着创伤，会经历世界的风浪的袭击，会经历这个世界的内忧外患。但是这个教会，这个国度必等有一天要圆满实现，它像天上的耶路撒冷以纯洁无玷的样式从天上降下来，来迎接那个羔羊。当它真正的圆满时刻到来的时候，那个巴比伦，那个降着了罪恶的国度将彻底地退出这个历史舞台。而在人类历史上，天主的这个国度在历史上一不断地走，从亚巴郎开始， 天主的这个国度借着这个小小的民族不断的在世界上慢慢的彰显，虽然他不圆满，虽然他满布着罪过，虽然他经历了创伤，但是天主不断的净化这个民族，净化这个国度，净化这个民族，净化这个国度，因为这个国度不在于人有多少，净化这个国度，而在他的罪过象征着巴比伦的国度，古埃及，古巴比伦，古亚述曾经迫害他，敌对他，阻止摩西亚要在这个国度内诞生的那些邪恶力量都在历史中退出了历史舞台。如果我们看整个历史的框架再看，这个国度是借着一个民族，借着一个教会彰显的。所以在今天的福音，耶稣又召叫宗徒，借着宗徒建立的这个教会的团体，它就是天主国度在世界上的彰显。但是这个国度像芥菜籽，这个国度像芥菜籽要慢慢长大，这个国度像撒种的比喻，它有的它会有很多死掉的，有很多接受的，它又像什么？它又像有子的故事，它会有善恶的交替。这个国度又像什么？又像一个珠宝，它需要冒险。这个国度又像什么？就是耶稣讲的那些天国的比喻，讲的就是教会。我们是在这个教会的国度内不断的更新，不断的悔改，我们不能离开教会，离开了教会我们就不能，我们的国度就变成抽象的了，变成你自己心中的了。因为这个教会这个国度是天主有天主国度的在世界上的一个有形展现。那么这个国度呢，要经历世界的攻击，要经历世界的摧残，所以我们的教会从古到现在没有过一帆风顺。我们今天教会所经历的创伤，经历的内忧外患，不要把它当成太过奇怪的事儿，因为从教会第一天建立到现在，教会就是这样走着的，不奇怪。如果基督的教会不是天国，那世界马上给他就好的不行了。就是因为这个国度象征了天国，那世界的国度就要给他对抗，企图摧毁他。可是这个国度是建在伯多禄的这个磐石上，阴间的势力不能战过他，世界的国度不能战胜他。他将摧毁世界的国度，就是罪国的国度，有一天要彻底被摧毁。那个新天新地的到来，也就是这个国度圆满的那个日子，我们要在这个国度内不断的悔改，不断的悔改。所以悔改不是一次而敬全功，而是我们这一辈子不再的活在悔改中，不断的活在悔改中，每天都需要悔改。这就是我们说悔改、国度、天国的福音以及教会的含义。所以我们通了今天的福音，愿今天的福音给我们什么？给我们明白，给我们希望。什么是希望？因为天耶稣来了就有希望，天国是走进我们的，我们就有希望。而且耶稣基督对我们的召叫是不断的、每天的，因此什么时候我们仰望天主，我们都会喜形于色。在周三的，就是今天，在这个领珠咏里面有一句话，你们仰望上主必会喜形于色，绝不至满面羞惭。你记住，无论在什么情况下仰望天主，绝不会，一定会啊喜形于色，欢欣踊跃，绝不至满面羞惭。所以在任何困难、任何艰难下，我们学会仰望天主，仰望天国，仰望耶稣基督的救赎，我们一定会喜形于色，绝不至满面羞惭。所以我们不要上了魔鬼的当，看到我们今天很多不理想的地方，我们就开始抱怨，拥挤着我们，垂头丧气，把我们掩盖住。要知道我们的救恩从开始是来自天主，不来自我们自己，是来自天主。我们需要接受天主的救恩，接受他的救赎，我们需要不断地从世界的国度走进天主的国度，在他的国度内充满了平安，充满了喜乐。而我们的教会是需要什么？教会是不断地在蜕变中，不断地向着天国圆满的邀请迈进。这个国就像一个芥菜籽，需要慢慢地长大，不断地经历各种迫害、各种风浪、各种内忧外患， 但是有一天它一定会长成参天大树。这个国度它会有缺点、有毛病，甚至有罪过，但是有一天它会长得就像从天上降下的耶路撒冷，就像新娘纯洁无玷、无瑕疵的去迎接主耶稣的到来。而那个日子是天国圆满临在的日子，就是将来。我们基督徒就活在对将来那个圆满日子的盼望中。所以基督徒和世界的区别是什么？永远充满着希望，在任何黑暗里充满着希望，在任何挫折中充满着信心，因为基督得胜了这个世界。所以愿今天的福音给我们的堂区带来力量，带来正面的力量，带来刚强，也让我们带来什么？深战的悔改，带来每天的悔改。悔改是什么？就是接受福音，悔改就是接受天国，悔改就是接受耶稣到你的生命，因为耶稣是走进你的，当你接受他的时候，你也是走进了他的国度，我们的教会就会越来越像是他的家园。所以愿今天的福音给我们带来平安，带来喜乐，带来天主的统治，也带来真正的悔改。愿天主祝福大家，也祝福我们整个堂区啊，能够在这个世界上做天国的见证人。